一切菩萨戒本，少安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十面。第五十面，己三，障不施舍。那么我们这次所学习的课程啊，叫做一切菩萨戒本啊。那么这个一切的意思啊，就是相应的意思啊，就是相应于大波涅槃。换句话说呢，我们如果能够如法的修持菩萨戒法，那么这样的功德不只是成就人天的果报，也不只是成就二乘的偏空涅槃啊，它能够引导我们的生命呢，从痛苦的生死此岸啊，而到达究竟安乐的涅槃彼岸，它有这种力量。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修持，才叫做如法的修持菩萨戒呢？那么所谓的如法的修学菩萨戒啊，我们一路学习过来啊，我们可以回归成三个重点。第一个呢，你就是要有试验力啊。那么这个试验力就是说，你一定要你在修行目标当修行当中呢，要确定一个你修行的目标。那么基本上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啊，我们的基本的生命的目标啊，就是离苦得乐。而离苦得乐的关键，就是要解脱三界的生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佛法告诉我们说，是生命啊的相貌呢，是横转如暴流，就是生命呢，就像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水流。那么从这个水流的变化呢，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是无常变化的。那么这个无常的道理的观察呢，从经论的说明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第一个呢，是初分的无常啊，又叫做败坏无常。那么这个败坏无常，就是就着我们一起的生命来观察，就是我们今生是人，那么我们死掉以后呢，会随着业力的因缘，来生变成一只蚂蚁啊，或者是一只狗。那么这个狗做完以后呢，又变成另外一个果报。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个流转当中啊，不断的变来变去啊，这是第一个初分的败坏无常。那么第二个呢，是维系的细分的一种刹那无常，就是其实所谓的无常的败坏啊，就是我们现前的身心世界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升起，也同时被无常所破坏。所以我们从无常的观察，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迟早都要被无常所破坏。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观察，就会感受到生命啊是如此的不安稳，就是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掌握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受无常力量所主宰了。所以从无常的观察，我们确定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虽然我们能够在无常的生命当中积极一点一点布施持戒的善业，但是从善业所招感的恶乐果报，还是被无常的力量所破坏。就好像说，在一个火烧的房子，虽然火烧的房子当中也有一些美好的支具，但是这个本质是一个火烧的房子，这是不能改变的。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房子。好，所以呢，在我们修行当中呢，透过无常而观察到生命的痛苦，而建立的在我们修行当中最为重要的处理性。 内心当中培养一种出世的情操。那么从这样的自身的生命的无常的观察而体验到苦地啊，而培养出离心啊，我们还应该再进一步的观察，其实从一个同样的道理啊，每一个有情众生的身心，他也在受的无常大火的折磨跟燃烧。那么这些友情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份的责任啊，来引导他们卸脱这种生命的痛苦。这个时候我们从出离心呢，那么把它扩大就变成一种大悲心。那么由大悲心的升起的意乐呢，我们就会下定决心为利友情愿成佛。我们为了要解决一切有情的生死流转的痛苦，我们应该要去追求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许下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啊，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我们整个近未来际的生命的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拜佛，我们为什么要持戒，我们为什么要诵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我们在受持菩萨戒法的第一个许下你生命的目标，这所谓的誓愿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观照力。那么观照就是观照这个生命的因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受无常生命的折磨，为什么三圣的圣人他能够卸脱这种三乘这种人这种三界的流转，得到涅槃的安乐。那么这个苦乐的因缘并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它也不自然产生的，它呢是由业力所招感的。那么这个业力的本质呢，事实上是由心来主宰。所以在观照的因缘当中呢，主要的就是回光返照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观心法门。那么在观照我们这念心性啊，在大乘经典上说啊，我们这一念心的相貌啊，是增旺和合的。它有两个相貌，第一个呢，它是一种真如的相貌啊。那么真如的相貌是一种我空法空相应的一种无私的心理所发动的一切的作用，都是安乐的。那么另外一个相貌呢，是无明，就是以自我为意识的一种私心。那么我们随顺自我意识的欲望所发动的一切的业力啊，都会招感三界的痛苦。好，所以呢，所谓的生死是由无明所招感，所谓的涅槃是由真如所变现。所以呢，从这样的观照我们知道啊，改造我们的内心就变成是我们修行的主要的目标。如何把我们依止自我意识的这种自私的心理，保护自我意识的心理，把它消灭，而改成一种平等无私的大悲心，这就是我们整个努力的目标了。那么要改造我们的心性，必须要假借四相的修行，所谓的借事修心，所以就是有第三个行动力啊。那么佛陀的慈悲呢，就制定了三句境界，所谓的摄利益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那么我们透过断恶修善、度众生的烁烁的造作、烁烁的修行啊，就能够把我们内心的无明慢慢的消灭，把内心的真如慢慢的开阐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正确的走上无上菩提的道路，也就慢慢的离苦得乐。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菩萨界的修行有三种力量啊，誓愿力、观照力跟行动力啊。那么这一颗呢，暂不施舍是属于这个行动力的啊，摄善法界啊，摄众生界啊。那么摄众生界有四颗啊，同事爱语布施利行啊，这是在摄受众生的第三个方便啊。 那么首先我们解释布施的体系。好，那么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呢，什么叫布施呢？为诸菩萨不顾自身一切资具，以所有无贪之施及其所化生理恶业。那么所谓的布施呢，就是一个菩萨呢，他能够不顾自身的资具，他对于自己所受用的财物或者种种生活的资具，他不会去珍惜爱找。那么他会以一种无贪之施，就是依止这种施舍的心情啊，来发动他的身业跟口业的行为。换句话说呢，所谓的布施的体性，它不是依止外在的环境而安立的。啊，就是说你今天你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不喜欢，你把它送给别人，那么这个不能构成布施。那么布施的目的要依止你的施舍，它的本身是对治贪欲的一种施舍心发动出来，才能够安立做布施的。好，那么布施这一科呢，有四条戒，我们唱更一的不知报恩戒。好，那么这个施舍心的第一个所缘戒呢，是面对有恩的众生。好，我们看这个，这当中分两科，那么第一科呢是有违患，有违患当中呢，我们先看第一科的长违患。好，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宜先有恩诸有情所，不知恩惠，不了恩惠，怀嫌恨心，不宜现前如因仇报，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长违患。那么安住在菩萨种性的一个菩萨呢，他安住在菩萨的戒法当中，那么他宜先有恩诸有情所，那么他对于这个在过去的生命当中呢，曾经有恩于我们的这个有情所，那么这个有恩于我们的啊众生啊，有两种的情况。那么第一种呢，是一种财物的资助，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乃至于我们的同参道友等等，那么他曾经以财物的资助来使令我们的色身得到了安乐啊，这是第一种财物的恩惠。第二个呢，是属于佛法的教化，比如说我们的师长阿舍离等等，那么这个师长他以这个佛法的教化来使令我们内心呢得到调柔，得到极尽安乐啊，这是一种佛法的恩惠。好，那么我们对于曾经对我们有财物或者是佛法的恩惠的这种所缘境的众生啊的这种境界啊，我们呢内心当中啊出现了两个相貌啊，就构成犯罪了。第一个不知恩惠，这个不知呢，就是我们不能如实了知啊众生对我们的恩惠。那么不能如实了知，就是说啊，我们总结的别人对我们的财物或者是佛法的恩惠啊，这些都是应该的，这是自然的，他本来就应该对我这样做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不能知道他这样子对我们是一种恩惠的力量啊，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者第二个不了恩惠，这个了呢就是铭记不忘。那么虽然你知道这件事情他这样对你的财物跟佛法的施舍是恩惠，但是你不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啊，你内心当中呢这种感恩心非常的薄弱啊，一下子就把它忘掉了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有恩的众生呢，不知恩惠，不了恩惠，那么内心呢反而怀有嫌恨之心啊，还有嫌弃厌恨之心啊，也可能这个有恩惠的众生啊，可能有一些过失出现了，我们对他产生嫌恨心，那么不易现前如因仇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有恩众生的这种现前的因缘啊， 不能够随顺自己的能力来加以报答。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有恩的众生呢，不知恩惠，不了恩惠，那么内心呢反而怀有嫌恨之心啊，还有嫌弃厌恨之心啊，也可能这个有恩惠的众生啊，可能有一些过失出现了，我们对他产生嫌恨心，那么不易现前如因酬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有恩众生的这种现前的因缘啊，不能够随顺自己的能力来加以报答。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这样子就换到菩萨界了，违背我们的菩提心了，对菩提心呢、就产生了一种伤害的力量，所以这个是结罪了。看成恶的非常违患，若为懒惰懈怠所蔽，不现酬报，非常违患。那么我们对有恩的众生呢，内心实在是有感恩心，而且我们也一直的把他对我们的恩惠记在心中。但是呢，我们的事物太繁忙，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境缘出现了，所以我们实在是因为懒惰懈怠的关系啊，暂时不加以酬报，这样子是犯到轻的脱机漏罪。那么这个是因为有誓言的障碍，一方面加上个人的懒惰懈怠所造成的，不是怀着嫌恨心的啊，所以是轻的脱机漏罪。我们看心恶的无为患，无为患者勤加功用，无力无能，不获酬报，若以方便调比伏比，广说如前，若以报恩而比不受，皆无为患。那么这条戒的开言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勤加功用啊，那么就是说呢，你现在啊，在佛法的解行二门啊，做一些加工用行啊，比如说你在研究佛法的文思修，或者你在做一个拜忏或者打佛七的加行，那么你这样子的一种一心行道啊。那么实在是虽然是有恩的有恩的境界，有恩的有情众生啊现前的，但是你在用功一心行道，那么实在没有空闲的时间他的体力啊，那么不加以酬报，这是开眼的情况啊，因为尊重法的缘故。所以方便调比伏比，广说如前，那么我们不加以酬报呢，是一种对治啊，希望这样子的因缘能够让众生对方产生反省啊，产生灭恶生善的对治的功能啊。若以报恩而比不受，就是说对方呢是一个少义之主的众生啊，如果我们加以回报，反而使令他身心不自在了啊，那么对方不会接受的，那么这样子反而造成的对方的困扰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皆无为患。在以上的三种因缘出现的时候，我们对有恩的众生能够暂时不加以回报的啊。当然这条戒的重点啊，就是要培养我们对众生的感恩之心啊。这个我们在行菩萨道最为根本的当然是菩提心了。那么这个菩提心的最大的伤害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私心啊，自私的心理。这种自私的心理啊，是最严重去伤害菩提心的啊。那么这个菩提心的成就，当然它有一段的次第了啊。那么在达赖喇嘛的开示当中呢，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啊，就是有两个方便。第一个呢，就是要修这个宽恕跟包容。 这个宽恕跟包容呢，是面对有过失的众生，就是说众生呢，在身口意有一些过失出现的时候啊，我们自己见闻觉知以后啊，要宽恕包容，你不能生嫌恨心啊，或者是升起这种这个气舍的心理，嫌弃或者是怨恨之心啊。那么这种心升起的时候，你要升起菩提心就有困难。如果你对众生的缺点都不能包容啊，那你不可能生菩提心，不可能。你最多的生命只是到二乘的涅槃，你就通不过去了，这个障碍你通不过去了。所以呢，在修菩提心的第一个方便修宽恕跟包容，而第二个方便就是修感恩心。因为你有感恩心，你才会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感恩心它基本上呢，它是一个修菩提心的前方便。当然感恩心的升起，第一个先对有恩的众生，再对中庸的众生，再对冤家的众生。那么如果我们对有恩的众生都不能生感恩心，那你不可能对于中庸乃至冤家生感恩心，那么你的大悲心就不能升起。我个人的修行经验啊，我们讲是观照力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去用功的时候会回光返照啊，静坐常思己过啊，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们这一念心去跟众生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啊，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升起刻薄寡恩之心啊，那么只看到众生的缺点，那么众生对我们的恩惠我们就看不到了。那么有时候我的内心呢，也会看到众生对我的恩惠生感恩心，但是我自己在检查我的内心的时候，我发觉这两个心的相貌是不同，有所不同啊。那么这个因缘会有不同，就是说呢，当我的心升起刻薄寡恩的心的时候，我发觉我的心是躁动不安，这个躁动不安就是从无明发动出来，你就知道它的根源是无明啊，它的根本是无明发动出来。换句话说，这样的造作对我的生命是伤害的。那么反过来，当我升起感恩心的时候，我也会去关照我这个心的相貌，它是极静的、安乐的，所以它的根源是从真如发动出来，对我的生命是真相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关心啊，你的心态啊，你出现的时候，你很容易知道它是功德相或过失相啊，就是你看它的相貌是走动不安的，或者是极静安稳的啊。那么这条界当然它所对峙的就是我们一种刻薄寡恩的心情，因为你刻薄寡恩，你不能升起广大平等的慈悲的胸量，那你就不能去所谓的成就所谓的摄众生界，整个摄受众生的大悲心升不起来啊。那么当然你的菩提心也就升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自戒的目的的啊。肯跟恶的不为忧恼戒啊。那么前面的所言戒呢，是有恩的众生，这个地方是有忧恼的众生啊，内心有忧恼的众生啊。那么这当中呢，分两颗，先看信义的有违患，有违患当中呢，先看忍义的染违患。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见诸有情堕在上师财宝，见属入位烂处，多生愁恼，怀嫌恨心，不忘开解，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染违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呢见诸有情，他知道啊，这个见当然包括见闻觉知道。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呢，他内心当中呢是堕落到三种的难处。第一个是财宝，那么当然这个财物的获得是不容易的了，你要很多的辛劳去积蓄，但是积蓄了以后呢，在恶因缘出现的时候，这个财物失掉了，或者是见熟啊，有恩爱的见熟啊， 它也失掉了啊。那么第三个是禄位，就是这个你有这个尊贵的地位啊，后来恶因缘出现，这个尊贵的地位也失掉了。那么这个珍宝跟眷属禄位啊，这三个都是我们凡夫啊所耗耀的境界。那么失掉以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啊就多生愁恼，我们内心啊就走不过去了，走不出来了，从这个障碍的境界里面，又一时活在过去的回忆啊，心不甘情不愿啊，就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啊、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思维攀岩缠绕啊，就走不过去了。那么这样的就对我们产生障碍了。好，那么菩萨呢这个时候知道有情众生内心出现的这种忧愁苦恼的障碍啊，菩萨呢怀着嫌弃厌恨之心，而不以佛法的智慧加以开导，使令他解脱忧恼，这样子的菩萨呢是幻道的菩萨戒法。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众生呢现在有苦恼出现了，我们不加以开解啊，这个当然我们讲感恩心啊，感恩心的目的就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啊。那么离苦得乐呢，其实离开痛苦啊又更重要了啊，他暂时没有什么安乐的功德啊，还不是很重要啊，不是那么急迫，但是离开痛苦就非常急迫了啊。那么这个痛苦的升起啊，在经论上的说明啊有两个因缘，第一个是业力，就是有这个罪业。那么这种业力呢，当然是属于外在环境的逼迫了，比如说他没有饭吃，这个是痛苦啊，冬天他没有衣服穿，这也是痛苦啊，这个是属于身苦啊，这种感官的痛苦。那么感官的痛苦是比较短暂的了，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因缘消失以后，这个痛苦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感官的色身痛苦是短暂的。那么第二种痛苦是内心的痛苦，叫忧愁。这个内心的痛苦是来自于内心的烦恼引申的。那么我们从自己的观照啊，知道啊，其实内心的痛苦对我们影响是杀伤力很大的，它可以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三年啊，在内心不断的折磨你，你总是挥之不去的。如果你不能用佛法的智慧来关照它，这个障碍会相续下去，而且会增长广大啊。那么这种佛法的对治呢，就是要破除它的爱取，就是说其实它所执着的东西本身是一个无常的东西，但是它产生常见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以无常的观啊，无常的道理来开始它啊。在无常经上说啊，说是假使妙高山啊，洁净皆坏善，大海生无敌，亦复有孤洁，大地即日月，十字皆归尽，未曾有一法无不被无常吞啊。那么就是说呢，假使妙高山，即使是一个很坚固的高山啊，它时间到的时候，它也是被这个无常力量所破坏啊。那么大海它那么的深广无涯，但是因缘一到，它也是有枯竭的一天啊，乃至于大地跟日月啊，总有一天都会消失掉。所以我们结论呢，是未曾有一法不被无常吞。那么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财宝眷属禄位的本质是无常败坏啊，那我们一定要把它执着。那么就是说呢，这问题不是外境有问题，就是你的心啊产生的颠倒，你认为它是常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产生了忧愁啊。无常观呢、啊、能够破此，不过如果从大乘的角度啊，我们只是无常的开导应该不够， 就是说人总是有一个归依处了，你把他执着的东西破坏了，用无常观把它破坏了，那你应该再给他一个另外一个所缘境啊，你应该告诉他啊，从事西方过十方于佛土啊，有世界名曰极乐，极乐有佛，阿弥陀经现在说法啊，就是你应该要把心思啊安住在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这才是你的归依处啊。就好像说啊，一个小孩子啊，他没有智慧来关照这个差别因缘啊，他拿到一个有毒的蛋糕。你说这个蛋糕不能吃啊，这个蛋糕你吃下去啊，暂时的甜美啊，你要付出痛苦的代价。就是我这个蛋糕不能吃，那你给我另外一个没有毒的蛋糕啊。啊，那么我们应该给他另外一个清净安乐的蛋糕。啊，那么这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要以无常的智慧乃至于三宝的功德来开导他，那么使令他对世俗的执取从这个地方跳脱出来。好，就好像说啊，一个小孩子啊，他没有智慧来关照这个差别因缘啊，他拿到一个有毒的蛋糕啊，你说这个蛋糕不能吃啊，这个蛋糕你吃下去啊，暂时的甜美啊，你要付出痛苦的代价。就是我这个蛋糕不能吃，那你给我另外一个没有毒的蛋糕啊，啊，那么我们应该给他另外一个清净安乐的蛋糕。好，那么这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要以无常的智慧乃至于三宝的功德来开导他，那么使令他对世俗的执取从这个地方跳脱出来。好，好，我们看忍恶的非然为患。若为懒惰懈怠所蔽，不往开解，非然为患。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没有去开导他，实在是事情太过忙碌啊，你有种种的誓言啊，那么你这个懒惰懈怠啊，来遮蔽你的菩提心了啊，暂时遮蔽你的菩提心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不是一指嫌恨心啊，所以过失比较轻了啊。看忍恶的无为患，无为患者因之如前，依他事业不为住办啊。那么依他事业不为住办啊，这个是看第47面。47面倒数第二行啊，就是不为作伴戒啊，有12个开言，为了增加我们的印象啊，我把它念一遍就可以了哈。那么就是我们不为忧恼啊的开言跟这个不为作伴是一样的。若有整集，若无气力，若了之彼，自能成伴，若知求者，自有依附，若知所作，能隐非意，能隐非法，若以方便调皮浮皮，广说如前，若先喜一味作助伴，若转请他有利者为助，若以善品正勤修习，不易占废，若信一顿以所闻法，难受难持，如前广说，若为江户都有情意，若护身智不为助伴，皆无为患啊。这个开演的情况完全一样啊。好，我们回到讲义第52面啊，这个不为忧恼啊，这当然很重要了啊。我们的障碍啊，说是一切业障海就有妄想生啊。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障碍啊。那么这个障碍的本身是从内心的妄想变现，换句话说呢，这个障碍是从内心升起啊。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我读佛学院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同学啊，他闭关。他闭关啊，请我帮他护关啊，帮他送饭，来看他有什么事帮他招呼一下。他那个时候是专心拜佛了，一天拜3000拜。 阿弥陀佛啊。那么拜到他是准备拜三年，拜到第二年的时候啊，他内心起了一个很大的烦恼。他那个时候把我叫过去说这个境界法师啊，我现在内心当中有很大的障碍，冲不过去。他不管持咒、念佛、修止观，完全就是过不去。他一定要出来，非出来不可。那么我说你再想想看哈。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给他开导一些佛法的因缘观，差不多讲个30分钟左右，30分钟也不是很久了。讲完以后呢，他内心他告诉我心开意解，他告诉我说啊，奇怪了，你跟我讲这个道理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但是你跟我讲的时候那就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后来我就知道，哦，当局者迷，你自己跟妄想打成一片的时候啊，你自己容易颠倒，这个时候旁边的善知识很重要。所以说这个修行为什么要同见同行的善知识啊？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善根，但是我们内心当中也有烦恼，诸位要知道我们是有烦恼的众生。那么这个烦恼它是潜伏在内心的深处，既然有烦恼，它有因缘的刺激，它就会出来活动。谁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呢？谁没有障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善知识不加以适当的帮助开导安慰，他可能就会一时的颠倒，就退转了，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啊，在小止观里面啊，天台小止观他警告修行者，初学者你不要一个人住，你一定要尽善知识，依止大众的僧团，依止同见同行同烦恨的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修行啊，你整天啊唱歌跳舞啊，心外求法，你的烦恼你都感觉不出来。但是你真实的要修行的时候啊，那么真妄交锋的时候啊，就很容易把你内心深处的烦恼逼出来。逼出来的时候你自己会颠倒，你自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就知道你自己就觉得不对劲，修行不得力。这个时候旁边的善知识他用清净的法语开导你啊，就变得非常重要。旁观者清，他这个时候啊，在你跟正念跟烦恼打成平手的时候，他适当的推你一把，那这个就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这条戒的意思就是佛陀告诉我们啊，在修行啊，大家互相帮助啊，我有障碍，你帮我拉我一把；那么你有障碍，我开导你，我拉你一把，那么这样子呢，大家依众靠众啊，大家都得到真赏啊，就这条戒是这样的意思。看庚三的布施财物戒，前面一条戒呢是属于内心的忧恼啊，内心的障碍，这个地方是色身的障碍啊，就是物质的匮乏。那么这当中分两颗，忍意呢是有违患，有违患当中呢，先看第一颗的染违患，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有饮食等资生重聚，借有求者正来希求饮食等事，怀嫌恨心，怀慧恼心而不给施，是名有患，有所违违，违业实当违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就这个菩萨呢，他有足够的物质，换句话说他有布施的能力了，就有饮食等资生重聚啊，你有饮食或者日常用品的多余的资具，你除了自己用以外，你还有一些多余的饮食资具。那么这个时候呢，见有求者，这个地方的戒呢跟前面的戒文节是有所不同啊，诸位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戒呢是只有眼睛亲自所见，就是一个限量的境界啊，不包括听闻啊，就是呢有一个众生他现前，那么可能是乞丐啦，或者是贫穷的众生啦，那么他呢希求饮食等事， 他正是开口用口业来向你祈求，或者用身体的动作来向你祈求，他很明显的表达希望向你祈求饮食之具等事。那么这个菩萨怀着嫌弃或者是看不起对方或者厌恨对方的心情啊，那么而不给施，不把这个饮食之身的多余的之具布施给他，那么这样子就换到我们的菩萨界了。这个地方当然包括我们出外的时候啊，只要看到乞丐的现前，那么我们有多余的零钱啊，也应该做一些施舍啊，是这个意思的。看诊恶的非常为患，若有懒惰懈怠放逸不能施予，非常为患啊，就是一时的懒惰懈怠，那么这样子呢，是不是怀着嗔恨心的啊，非常为患。这个地方的布施度啊，占布施色啊，跟前面的占布施度有所不同啊。前面的占布施度啊，是佛陀那个古德啊，是把它排在这个色善法界，属于身善啊，所以他呢就偏重在内心的功德。那么既然偏重在内心的一种施舍性的栽培啊，他的所缘境就比较广大而没有所简便，他主要的目的是在假借布施的因缘申请内心施舍的心。那么这一条界的布施啊，是祖师是把它判在摄众生界，他是偏重在摄受众生广结善缘，所以这条界你一看啊，就知道他的施舍的所缘境啊，都是有特定对象的。刚开始是有恩的众生，忧恼的众生啊，这个财务匮乏的众生啊，所以这条界这个地方的施舍啊，是偏重在广结善缘啊，所以它有特定的对象啊。诸位可以把这一颗的色布施色跟前面的占布施度啊，这个界文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好，我们看心恶的无为患。无为患者，若现无有可施财物，若彼希求不如法物，所不遗物，若以方便调彼伏彼，广说如前，若来求者，往所不予，将复往矣，若复生智而不会施，皆无为患。那么开眼有五种因缘。第一个，若现无有可施财物啊，就是菩萨本身呢、啊、实在是非常的贫乏，没有多余的东西来布施了啊。若彼希求不如法物，所不遗物。这个不如法物呢，就是呢，这是一种非法之物，它会引申我们内心的罪业啊。比如说他向你祈求这个刀杖、弓箭、毒物、毒药等等，那么这种他向你祈求的东西，很可能会引申对方杀盗淫妄的罪业的，这种不如法物都不应该给予的，因为他引申内心的罪业。或者说他所祈求的是所不遗物啊，这个地方指的是会引申他色身的病痛，比如说他有糖尿病，他向你祈求糖果，那你就不应该给他了啊，这个会对他色身产生伤害的啊。那么对他的身心有伤害的东西呢，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一定要依止智慧的判断来判断给不给的啊。所以方便调彼伏彼，广说如前，那么这是一种对治了。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出外看到乞丐，但是你知道这个乞丐根本就不是真的乞丐，他有钱得很，他是一个职业乞丐，那么他只是为了增长他的贪欲啊，好逸恶劳来做乞丐，这个时候我们不给他，为了对治啊，要增长他的贪欲啊，那么这样子的菩萨是一直这种希望他进步的心情啊，调彼伏彼啊，这种情况可以不给。若来求者，王所不予，将获王欲王矣。那么这个可能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的了，这样的布施的行为啊，是法令所不许的啊。若复生智，那么这样的布施的行为啊，是僧团制度在戒律当中所不允许的，而不会是皆不为患啊。那么这条戒呢，是财物的布施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哈。 我们看这个第十九面啊，不思其法界啊。这个第十九面，这个不思其法界呢，我们把它念一遍哈。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他来求法，怀嫌恨心，怀慧恼心，嫉妒变异，不思其法，是名有患，有所为也，是当为患啊。那么这条戒的不思其法戒啊，佛陀是把它放在这个藏布施舍，属于身上摄善法界啊。那么这一颗呢，不思财物啊，那么这个祖师是把它放在这个摄众生界，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想一想它的差别。说是不思佛法，属于摄善法界；不思财物，属于摄众生界。这个地方诸位可以想一想。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摄受众生啊，有方便跟真实。这个财物的布施属于方便，就是其实财物的布施不能够给众生就近的安乐，但是佛陀也鼓励我们对众生及财物的布施。因为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财物对他的布施啊，你能够跟他广结善缘，就是广结善缘啊，这个财物的布施啊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你有这样财物的布施以后，你跟他广结善缘，你后面再为他说法，这个时候就容易得多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站在一个菩萨的角度，真正给众生得到利益的是弘扬佛法，开启他的智慧。但是你必须有前方便，必须有前方便，否则你这个度化众生有困难。我发觉我师父这个地方做得很厉害。你看他老人家就会做一些小书签，这个书签呢、要做得非常漂亮，好像是铜做的，还好像要镀金，里面写很多法语，有莲花的这个莲花的这个书签。那么有这个信徒来，他就送给他一个哈，他就写欢喜心啊，欢喜心呢，他对你的印象好，你就给他开示佛法，他能够接受。你说一个众生来，比如说我们说两个众生，你给他一个书签，跟没有给他书签，你给他讲佛法，感觉不同。因为这个佛法的功德是他可能来世或者是来生才看到，你给他一个书签，他现在马上感觉得到。这个我化学众生啊，他是习惯在一种偏重在现世的安的，一般人是这样子，一般人都是比较没有眼界呢、所以我们就必须恒顺众生了、就是先以义勾牵，再念诸佛子。好，所以呢，这个财物的布施虽然不是菩萨道的重点，但是它能够在菩萨道当中呢扮演一个方便法门。好，那么诸位如果有质疑，有一天你要摄受众生呢、这个就是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好，我们休息。